记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民数记十八章一到六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他们是指的利未人啊。主对亚伦说话，他是祭司，他跟他的儿孙都是祭司。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再看十八节，十八到二十节，民数记十八章十八节二十到二十节。他的肉，这个他是寄生了，不是人。他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就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还有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二十四节，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四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四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过去两年，我在我们的教会士林西安堂，我特别在讲主日，特别在讲一个题目，就是摩西的会幕。摩西在旷野，神要他造的会幕，他把会幕要照着神的嘱咐造了以后立起来，神的荣耀就降在他们中间。那个是所罗门圣殿的前身，神借着这个表明神要住在百姓的中间。从此以后，会幕就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应该一直的以神的同在、神的荣光为他们的生命生活的核心。在会幕里，神教导摩西怎么样献祭、怎么样敬拜。我们从利未记讲了一系列的信息，讲到这一方面之后，我就继续讲到民数记。民数记从起头就提到了他们在旷野西乃旷野造了会幕之后，不久他们就预备好要起行，他们将要进去的应许之地为业。那是用来讲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造我们、救赎我们，不是我们就这样过一生，不是的。神对我们有很明确的旨意，他想要赐给我们，想要我们领受的是怎么样的丰盛、怎么样的荣耀。圣经用产业来讲到神要赐给我们这个产业，他用那个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做一个代表、做一个表征，要来讲到神所给我们的真实的产业。那他们从西乃的旷野要到应许之地，一路上 走的路并不太好走，那一段路没有高速公路，他们也没有更合适的交通工具，不像今天那个路应该也没有铺柏油，事实上那是像沙漠地一样，圣经用旷野来形容那一条路，那是旷野的路。那可是神借着这个来表明比较起神将来要给我们永恒的产业，我们的天家，或者是一般人说的天堂，那么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就如同在旷野一样。所以神的百姓在旷野行走事实上圣经说他们是在行军，因为他们要进应许之地是需要征战的所以神的百姓就成为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我们在世上的行走就像为神行军，但是神不是放着我们在自己在走，他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我们的一个副标题讲的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可是我列了一个题目叫做行动中的会幕，因为当他们行走的时候仍然是以会幕为中心的，也就是说是以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为他们整个的生活行事为人的核心我们用民数记来讲这些事，我们已经讲了许多篇，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这件事。神不只是叫他们造了一个会幕在他们中间，好叫他们的生活围绕在这一件事上，就是他们对神的敬拜，还有神的同在、神彰显他的荣耀等等。我们今天聚会也是这样，聚会最要紧的事就是在这里遇见神、遇见耶稣，对吧？另外我们刚读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拣选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子孙、他的后代成为祭司在百姓当中他设立的祭司的等次，其实这也是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为什么？因为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成全救恩以后，我们都要成为祭司的，我们都要侍奉神，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的。可是就的旧约时代这样的预表来说神称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在他们中间有祭司的职任，而祭司的服事也就是在会幕里面，神彰显他同在的会幕里面当神的百姓带着会幕往前行，你也可以说是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们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核心，那就是祭司的职任。他们所有的会幕里面的工作都是祭司在主导的，他们以会幕为核心，也就会一直看着祭司在所做的事情。其实亚伦的后代并不是真实的祭司，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罪，祭司是应该要站在神和人中间，好像做中保一样，要替人赎罪的。可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所以跟我们刚刚读的民数记十八章一起头讲了一段，你可能不太了解的话，我也没有完全了解的话，他说亚伦跟他的子孙要在圣所里面一起担当干犯圣所的罪我不太晓得那什么意思。神又安排他们要在圣所服侍，又说他们干犯了圣所的罪，很可能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因为他们自己有罪，所以圣经说他们献祭的时候必须先为自己献祭他们没有办法做真实的中保，他们先为自己献祭，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所以每逢祭司进了圣所献完了祭，理论上那个表示赎了罪，我们应该可以放心，可是并没有。在旧约时代，亚伦跟他的后代进了圣所献了祭之后，人并没有办法放心，相反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这样献祭是为了要让人每一年都再一次想起他们的罪来，好叫他们预备他们的心有一个期盼，有一天有一位救主要来，有救恩会来到。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三节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三节。 我有点老花眼，所以我聚会我带了一本很大的圣经在前面，不太好翻，等我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好吗？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本来献祭是要叫人良心得到洁净，意思就是说献完祭他们就可以放心了。他们虽然有过犯，可是神涂抹了他们的过犯。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每一次献完祭，祭司献完祭，他们并不能放心，因为那只是叫你想起罪来而已。因为我们犯的罪，牛羊的血、鸡鸭的血，怎么能够赎我们的罪呢？再怎么样都说不过去。所以那不是真实能够赎罪的，只是一个表征、一个表号，好像是本物的影子一样而已。这个是为了叫人带着一个期盼，有一天会有真实的大祭司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将要成全这个救恩。然后神安排摩西跟亚伦这个祭司所属的以色列的支派叫做利未支派，神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侍奉他，在民数记十八章把利未支派的意义讲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利未支派是用来服侍祭司的，也就是协助祭司的。如果我们用祭司用来讲到基督真实的祭司，那么利未人就变成是服侍人的人，服侍神的人。我想这个不只是讲到我们传道人，我们每一位你参与主的国度里面的服侍，都是像利未人一样。我们是来帮助祭司，来服侍祭司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服侍不是我们自己手头的工作，而是我们是为着祭司而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服侍的是主基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的事。你无论做什么事，你都应该像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不该做的事不要做，一旦该做的事，你就知道都是为主而做的。我喜欢建立中华内地会，后来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到我们东方来，宣教来传福音的戴德生弟兄 James Hudson Taylor， 他有一句有名的话，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他早期刚开始到中国来宣教没有多久，他写信回去给他的妹妹信里面的一段话。他的妹妹是他一辈子都是他的最忠心的支持者，在祷告上支持，在本国跟他的丈夫一起为着内地会遴选宣教士，为了他们的 budget、 他们的需要各方面，他们是最暗中的服侍。我们华人应该永远感谢这个家族，也应该要感谢戴德生的妹妹跟妹婿。戴德生在早年他写信回去给他的妹妹，讲到中国的需要，等一下带到信仰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论到中国，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 一条不给中国。这是很多人知道的。戴德生的第四代孙子戴绍征牧师有一次在台北信友堂，人家邀请他讲一点他的先祖的事情的时候，他提到这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一句名言，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大家常常只把它引用到这里而已，其实后面戴德生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像这样一位救主， 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这是他说的话。很好的话，他们就是像这样，这些人服侍的时候都没有忘记这些事。我也想到19世纪在天主教里面那个小女孩，她十几岁就进了修道院，她本来几岁啊？5、6岁就想进去了，人家不让她进去。后来大概15岁左右，她终于特别蒙准进了修道院。她那么爱耶稣，她其实只活了24岁多就过世了。可是他看一看别人，他觉得他不是有恩赐的人，有才干的人，他没有办法为主做很多的事。可是他爱主，他跟主说：“主，那我没有办法像某某人、某某人那样为你做那么伟大的事，那我就做一朵小花，让你看到我快乐一下就好了。”这就是他有名的小花理论。也许你也可以这样。我用日本那个作家叫什么春树啊，中村是啊，他说的话叫小确幸。我觉得小德兰这个天主教这个年轻的修女小德兰，她对主耶稣就是这样，她觉得是给主一点小确幸，就是她能够做的事。可是我知道主不会觉得那是小确幸，那是对主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服侍的时候都应该这样，我们很容易陷到我们的工作里面。我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提醒我们的事，那个对我有很大的带来很大的祝福。他讲到雅歌7章末了的一句话，他提到那个女子殷勤的在主的禾场上服侍，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但愿我们都记得这个。你无论在做什么，你也许在厨房工作，也许在扫地，也许在教一班主日学，也许正在跟一个人谈道，甚至也许你是在公司里面做你的业务，不时的偶尔停下来。对自己说，我在这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再来想到主，再摸着主一下，像小德兰一样给主一点小确幸，好吗？这样操练帮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的百姓在会幕里面献祭的时候，有一种祭叫做平安祭，那是唯一他们可以吃祭肉的一种祭。平安祭最有意思了，有一部分的东西是烧给神的，有一部分是给献祭的祭司的，也有一部分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这是在利未记7章32到34节的话，利未记7章32到34节，那你提到给祭司的部分，很清楚的讲到有两个东西要给祭司，一个就是那个祭牲的右腿，一个是祭牲的胸，你知道胸，差不多任何的这个我们拿来吃的家畜生动物，胸都是肉最多的地方啊。那他们要把这个胸在神面前摇一摇给祭司，把右腿举一下给祭司，叫做摇的胸举的腿。我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我觉得腿右腿大概是一般最有力量的人体最有力量的地方，所以那个意思好像要把我们的力量献给神，胸代表感情，要把我们的感情献给神。而这是给祭司的，如果祭司用来代表基督，意思就是我们要满足主的心，尽心尽力的爱主服侍主。而刚刚我们读的民数记18章19节说，那是神与祭司立位人立的言约，言是保存用的，意思就是恒久。神跟我们立个言约，我想这个言约里面有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献的神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献给主，把摇的胸举的腿，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感情献给主。 可是另外在那里也提到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产业，要成为这些服侍的人的产业，所以我们也有得到满足的地方，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满足。而百姓要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可能也表示我们将会从我们的服侍，我们服侍人当中，神会让我们得到满足，我们会很快乐。换句话说，什么时候你服侍的觉得没有什么快乐，然后就觉得只是很疲累而已，你一定要停下来想一想，为这个事情祷告，你会不会服侍的有一点不太正确了，会不会有一些工作不是神要你做的，或者你做的态度不对了，或者是有别的原因。因为我们服侍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有时候可以很忙很累，可是我们应该是喜乐的，我们应该觉得有满足的。而所有这些条例其实都在预表基督的救恩，他的救恩，基督的救恩，不要把它看成似乎都是一些严厉的规条，我们称为基督徒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应该做，不是的。也不要把它看成一些刻板的条例，好像成为基督徒只在想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知道在救恩里面应该神自己，我们这些服侍的人还有被我们服侍的人都应该有满足有享受才对，救恩应该是像这样。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讲到救恩讲到神的果，常常用宴席来讲，对吧？那个宴席，所以救恩应该歌唱着欢乐着来经历的。救恩不应该像在公司里面一个企划案，一个 project， 你放一个资本进去，你期待得多少利润，你考虑的是投资报酬率等等。不，救恩应该像要像一首歌才对。这是今天这几天我在营会上我给大家的主题。当我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首歌，我称它叫做旷野之歌。那今天我要讲的是旷野之歌里面的救赎的歌。以赛亚书35章第10节，以赛亚书35章第10节，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对吧？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像这样的？你来到教会应该会有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最常常唱歌的团体了，在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团体，对吧？而且我们不需要刻意搞个合唱团在唱歌，那就是我们聚会里面最要紧的事之一了，而且常常是聚会开头最先做的事情。那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5章第10节，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我们行走在世上的旷野与神同，应该像这个样子。你记得吗？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过了红海，最先有的就是唱一首歌，对吧？我们称它叫做摩西的歌，有时候到了希律时代称它叫做羔羊的新歌，是一个救恩救赎的歌。1948年犹太人在浪迹天涯超过2000年之后，得以在他们原来的应许之地巴勒斯坦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多年来被称为犹太人，可是当他们重建国家的时候，他们回到当年大卫的时代的国家的名字，称它叫做以色列。可是四围的阿拉伯人不太想让他们成立一个国家，虎视眈眈在他们的四围。1967年，这些阿拉伯国家暗谋想要把以色列人毁掉，可是以色列人得着情报得到风声，就先发制人。一开始打仗以色列人就打赢，打了6天联合国的 停战令才下来，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版图，然后也把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夺回取回来。在历史上称它叫六日战争，你听过吗？1967年。我不是很喜欢讲我刚刚讲的话，因为我想到如果今天在座有阿拉伯人在我们中间，我希望我讲的不会让他们不舒服，我希望他们知道神看他们跟看以色列人一样的。好，你知道他们当年1967年当他们收复了，对他们来讲收复了巴勒斯那个耶路撒冷，对阿拉伯人来讲他们是侵略了，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收复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开着卡车进耶路撒冷，你知道他们是歌唱着进去的，就像以赛亚所说的，他们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锡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他们在卡车上挂着长长的布条，上面写着很大的希伯来字，写的是诗篇137篇里面的话，那是诗歌的话。他们说那上面的话是这样讲的，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所以神的百姓一向都是歌唱着来到锡安的，我们也是这样。歌唱跟做生意不一样，对不对？爱尔兰的作家王尔德 Oscar Wilde 是吧，他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所有的艺术都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其实这是我给他修饰的话，他原来好像是说所有的艺术都是没有用处的他意思就是说艺术不能拿来吃，也不会让你赚钱。当然毕卡索不会承认他画的画让他赚进很多钱，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艺术本身并不是成就了什么事，并不是像发明了一个东西，像弄个 iPhone 全世界很多人都用，然后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形态，并不是像这样。所有的艺术都是没有用处的，可是我觉得那个用来讲救恩很好，救恩也应该像艺术一样是没有用处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最多讲到这一件事，而且主告诉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这个人女人所做的事情做一个纪念。你知道我在讲玛利亚，不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而是献上香膏那个玛利亚，显然那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主教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那一天她带着一瓶香膏，我想她原来可能只是带着香膏要来膏抹耶稣，一般香膏就像香水一样抹一点就够香了、哦、可是那一天她看到主那对主的爱那么激动她的心，她觉得弄一点香膏实在不像样，她就要弄多一点。我猜那个一般贵重的香膏像香水一样瓶口都是很小的，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倒出来，所以他就干脆把那个瓶子敲碎了。那是玉瓶、欸、连瓶子也很有价值的，尤其女孩子一定是他们就是用完了也会收藏的东西，他把它敲碎全部倒在耶稣身上，这是浪费，对不对？哦，你如果每一次用一点，你有可能可以用一年香一年，哎，倒一次再怎么样过一阵也不香了嘛，人会这样想，那都是商业的想法。真正的艺术不是这样，真的艺术就是枉费的，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什么用处的。门徒就是其他门徒，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他们想着神的事工要怎么发展，神的国要怎么往前去。他们一看到这个就说，如果你拿这些钱来建堂啦，来支持宣教士啦，可以做很多的事，拿了周济穷人可以有多少人得到帮助，何用这样枉费这个值30块钱，那时候30块钱是很大的数目的香膏呢？中国那个有名的传道人尼托生弟兄讲得很好，他在他那本书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他这样讲，他说这样的枉费就正是福音的目的。主耶稣福音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枉费。你有没有认识这件事？就是救恩是一个没有用的艺术，而诗歌歌唱者是最能够代表这一件事的。可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不晓得这个没有用的艺术，他们不晓得倾倒他们的香膏，他们不晓得把他们的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主。他们不知道给出力量，放下自己，他们只想要抓住一些东西，所以神没有办法，只好杀他们，知道吧？所以最后神命定那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都要倒闭在旷野。其实那个是用来讲到致死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天然的生命的。救恩包含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老我。你认识的耶稣的福音里面有包括这个吗？要死掉的。给你讲我母亲的一个故事，有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主，我传福音给我的家人，我妈妈是我们家人最早信主的。她信主之前就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信主以后，后来她跟人家说，那个时候我的儿子传福音给我，我听他讲，我就觉得如果真有一位神，应该是像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信主也是一个敬虔的妇人。所以后来当我他发现我大学毕业并没有打算要好好工作的时候，他没有拦阻我。这很不容易啊，我妈妈嫁到一个大家族，也受过欺负，通常这样的妈妈都希望儿子为他扬眉吐气。可是要说传道人，一般人的观念，传道人就是穷传道，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样子嘛。可是他没有拦阻我。很多年以后，我听见他在教会里面跟一些在团契里面跟姊妹们讲他的经验，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个，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当兵，后来退伍，他发现我想要去做传道人，他不知道我那样走会不会是不对的啊，他不晓得。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自己说也不知道是梦还是半睡半醒里面的一个意象一样，他就发现就神来到他的那里，他知道那是神，他就那个神就把我带走，他就跟着那个神走，然后神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哦没有，神就，对不起，我那不是我的经验，所以我讲的不太精确，我现在想起来，我把它讲正确一点。他就是他提到在梦中神来到他那里，神就问他说：“你把你的儿子给我好吗？”我妈妈本来就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说：“当然好。”然后他就发现神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就把我放在里面，然后就开始填土。快填到脖子的时候，我妈妈在梦中就哭着醒过来，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醒过来以后就很不安，他没有来找我，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告诉我你这个大概走得不对。他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他去找他的牧师，那是他信主以后我带他去的教会，那是在台中市忠孝路长老教会。现在的牧师师母也是我很认识的，王武聪牧师、陈希明师母我都认识。他们的前任牧师是一个老牧师，在长老会里面人家像他朋友辈啊，女村长牧师，跟我妈妈刚好同姓，所以我妈妈很喜欢他。那个牧师带给我妈妈很大的祝福。那时候他还没有退休，我妈妈去问他这一件事，感谢主，我们这个 那个吕牧师很好，他跟他说，主不是要杀你的儿子啦，那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旧的生命都需要死掉，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被他所用，就是像这样。不过那个过程跟神把你杀掉其实差不多的，也许还更严重一点，因为杀掉喉咙一下就死了吧。可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天天向自己死，对吧？好，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一定要这样。所以神的百姓也是这样，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着，直到那一代的人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用了38年的时间来使那一个世代的人都得以更新。到后来女先知米利安也死了，就是摩西的姐姐，然后摩西跟亚伦跌了一跤，他有一个失败，神也判定他们也必须死在约旦河东，不能跨过应许之地的界限。最后亚伦也死了，之后摩西也将要死在他们旷野的最后一战。这些老旧的与世界连结的都必须失去。如果你不肯死，神就会自己动手，最好你自己死比较好一点，不要让神来动手。想想看，这些百姓如果他们在旷野，他们把他们的怨言，那是神惩罚他们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总是发怨言，如果他们把他们的怨言改为歌唱，将会多么好，对吧？他们忘记了，他们一出埃及最先就是以歌唱开始的，而且神告诉他们一路应该歌唱着走这个锡安大道。所以救赎的歌是一个旷野的歌，你行走在世上的旷野并不一定是很顺利很平坦很愉快的日子，可是你可以歌唱，那是旷野的歌。当他们饿了的有缺乏的时候，他们可以唱玛纳的歌，对吧？他们刚开始其实是唱玛纳的歌的，我觉得他们去捡玛纳的时候一定是跳舞着去捡的，手舞足蹈的，他们看着玛纳是很稀奇，这是什么？后来他们干脆把玛纳取名叫做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的希伯来文音译就叫做玛纳。他们渴了的时候，他们可以唱磐石的歌，想想看，神击打磐石叫磐石出水，多么奇妙的神迹，那有很多可以歌唱的事，对不对？无论那个玛纳那个出水的磐石都代表主自己。大卫跟他们的这些他的这些祖先不一样，大卫很懂得这些事，他无论遭遇什么他总是做一首歌，记得吧？他做一首诗吟咏歌唱出他的心曲，也就是说他无论遇见什么他总是把主扯进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再讲一遍，大卫无论遭遇什么事，好事坏事快乐的事忧伤的事痛苦的事，他总是把神扯进来。他把神扯进来的方式就是他把他的遭遇写成诗歌，有的时候他还谱上曲，有时候他觉得还不够他自己造了乐器，大卫是创造过乐器的人，好让神的百姓一起吟咏这些诗句。让我们也这样借着诗歌借着歌唱吟咏把神扯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好吗？施布真讲得很好，他说当你没有帮手的时候，在神里面你可以看到帮手，当你有许多帮手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些帮手里面看到神。有这句话吗？对不起，字很小。当你除了神之外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可以在神的里面看到一切，就像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而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一切里面看到神。你会发现施布正的意思是说，你有缺乏，你把神扯进来；你丰富的时候，把神扯进来；你快乐的时候，把神扯进来；忧伤的时候，把神扯进来。那是我们所能过的最高尚、最丰富、最奇妙的生活了，与神同行的生活。可惜出埃及之后，那些百姓在旷野，他们不懂得这个，他们总是使用他们的嘴唇来发怨言，而不是用来歌唱。很可惜，到后来有一次，摩西也被他们搅动到一个地步，忘记歌唱，而说了急躁的话，就因为那个话神不让他进应许之地。神叫他吩咐磐石，他却用手杖击打了磐石两下。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时在那里，就葬在那里。那是摩西的姐姐。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这些百姓，他明明知道那是神做的事，他们总是心里面没有神，所以遇见这些事，他们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其实神看来就是向他发怨言，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完全不是事实，他们当年是呼求着要出埃及的。这地方不好耕种，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人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以前有过这一个事，不过那一次神是叫他击打磐石，你记得吧？可这一次不是。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后来在诗篇里面说，摩西的灵被他们搅惹动，说了急躁的话。很有趣的是，摩西没有照神说的做，摩西神叫他吩咐，他却击打了两下，水还是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因着水出来用这个来判断你所做的是对的，你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传道人他行出看起来好像神迹，就以为他都是对的，不一定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叫他 John Alexander Dowie。罗宾森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关系会》里面起头有提到他，陶威博士，他在芝加哥北边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建立的一个城市，都是基督徒的城市，叫西安城。这个人本来神那样使用他，他的会堂后面挂了一大堆的拐杖，那都是原来不能行走的人，得到医治以后把拐杖捐给他来做纪念。其无数的人借着他的教导跟祷告从神得着奇妙的医治，也借着他有许许多的人受装备，后来成为侍奉主的人，在世界各地带来很多的祝福。可是陶威博士后来有一点失败，他好像有点骄傲起来，我想他就是专注在发展事工上面，后来就开始有失败，在财务上、钱财上失败。后来他开始觉得他是以利亚， 别人这样说他，后来他也慢慢接受了，而且他觉得他是大祭司，所以他有时候穿着大祭司的礼服，你知道吗？我看过那样的照片，他穿着大祭司的礼服，他自命为以利亚，因为神真的像对以利亚一样，借着他行许许多多神迹奇事。后来他的事工失败，他被迫离开锡安城，但他仍然在外面继续有一些服侍。有一次他到了加州，有一个特会，那个时候加州刚好干旱，加州干旱就很麻烦，加州原来就是沙漠地带，是人造的绿洲，它一旦干旱就很麻烦。那已经干旱一段时间，那你知道吗，记者一向都是这样的，一定不放过他的，就去嘲讽他，去访问他，嘲讽他，因为他自命为以利亚，你要记得吧，以利亚祷告雨就降下来，你记得吧，他们就说你不是以利亚吗，你可以为加州求雨祷告，他们其实是嘲讽他的。可是陶威博士就接受了，他就真的公开在聚会里面祷告，他祷告完很快雨就降下来了。在教会历史上其实不时的有像这样的事，我们不太懂主为什么这样做工，我们比较希望主弄清楚这个人做得对，神就借着他赐福，这个人做错了，立刻就借着他，不借着他做工，对吧？弄清楚，一旦无论公开的私底下犯的罪做错了，就马上不祝福他，所有人都看得清楚，对吧？我们人容易有这种观念，神不常常这样做工的，你一定要了解这一件事，遇到这种事不要再来问我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不太这样做工的。摩西也一样，他犯了错，神还是施水出来。如果神的百姓都知道吧，歌唱用来取代发怨言多么好，摩西姐就一次这样而已了。我自己有许多年来，我都喜欢，我期待我自己讲到像唱歌一样，知道吗？我在预备讲章，我都觉得我像在写诗一样。其实我们如果在圣灵里面，我们会很自然的，我们说的话不一定是要在讲台上，我们说的话都会像说预言一样，也都会像唱歌一样，知道吧？圣经里面把先知说预言跟歌唱放在一起，你知道不知道有这样的经文？我给你看这样的经文，在历代志上25章第1节，历代志上25章第1节，摩西为着将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建好的圣殿，安排了在那里面的各种服事的班次，包括歌唱的班次。这里在讲这个，可是我们只要读第一节，一起读。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把、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等等。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括号写的话？这里翻译到唱歌的，原来是说说预言，可是看上下文是在讲唱歌。对神来讲应该是这样。事实上，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他们的预言一大半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他们在说预言的时候，很多都是在责备神的百姓，对不对？他们并没有疾言厉色这样讲话，他们都是把那些神给他们的话做成诗歌来讲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有的人读先知书的时候，拿着先知们怎么样责备神的百姓用在自己身上，看到人做错了就像先知一样去责备他们。可是你读先知书，你不能只用那些语句而已，你一定要弄清楚先知们说出那些语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用诗歌的题材说的。所以下一次你需要责备人，比方你的儿女，试试看，揣摩一下，你应该像唱诗一样这样做的。不懂这个吗？我觉得当我们 浸沐于甜美的灵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很自然会这样的，知道不知道？当你浸沐在甜美的灵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你看见有一件事，你知道你应该去纠正或者责备，但你很自然，你说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像那种疾言厉色，带着指责人的指头所说的话，你不会这样。揣摩一下吧，这是一个艺术，对不对？对吧？你会觉得那样没有用吗？艺术一向是没有用的，王尔德说的。让我们都来学习这个不太有用的艺术，好吗？救恩也是这样的。神的百姓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他们走在世界的旷野里面。我刚刚提过，那是一段不是很好走的路。有一天他们来到一段路特别的不好走，圣经提到这个。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从赫尔山起行，那个是亚伦离世的地方啊，往红海那一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因为以东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只要绕过去。就是因为绕过去，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然后他们就习惯性的再一次做什么？抱怨。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也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哎，他们只是路难行，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东西旧账全部都到 QK 来，全部都一起来算，对吧？我们都会这样，不是吗？小心哦，下一次你这样做小心一点，想一想这些故事。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后来摩西将行完他路程的时候，形容他们所经过的旷野，他说那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是有火蛇和蝎子的，蛇和蝎子的旷野。我觉得这个有点一个预表的意义，因为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把自己放到蛇的毒里面，你知道吧？你有没有被蛇咬过？我们中间有人在这里被蛇咬过，被蛇咬到很痛，对不对？我想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后来他们才认罪祷告神，神就要摩西做一件事。来，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七第八节一起读。百姓到第七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就在这里，神给了百姓一个图画，将来要变得有非凡的意义。神意象的是这样，在旧约时代，因着神的百姓的失败，神就引向一个将来的事情。有一天有一位要来，他才是真正要被挂在那杆子上的铜蛇，那就是基督。所以多年以后，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把自己比为这个摩西的铜蛇，他这样讲，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吧，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二节，对不起，十四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一起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摩西在旷野举的蛇，将要跟十字架一起被人了解。我有一张这个图，医疗界有一个logo 好像就是用摩西的铜蛇，对吧？ 西说那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可是那是神训练他的儿女的地方。当神的百姓只看重眼前，他们干渴饥饿，路难行，烦躁，他们发怨言就被蛇咬。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我们如果继续活在罪里面，我们就许许多多因此会衍生出来的各种愁烦痛苦。让我们来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什么用铜蛇来讲耶稣呢？那不是用来讲魔鬼的吗？因为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把世界、把甚至魔鬼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更重要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带着人的肉身上去，他把我们的老旧的生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在旧约时代，神让他们行走在旷野，最后他们倒闭在旷野。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自己亲自来做这件事，在罪身当中定了罪案，致使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放在上面。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带给我们一个无穷的盼望，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从此以后，你知道你这个 老旧的生命还在你身上，但是你里面可以一个不一样的新的生命。保罗称他叫做 inner man， 一个里面的人。神今天正在培育这个，你今天在这里参加聚会，神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一件事，培育你这个里面的人，还被包含在这个旧的身体里面。你里面怎么样，人家不一定立刻看到，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些东西都要除去，万物要以它真实的面目呈现的时候，你里面有多少神建造的东西，那个里面的人是不是坚壮，将要显明出来。我们今天就应该注重这些事，我们称它叫做内在的生活。而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歌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吗？歌唱有一个特点，就是哦，你可以带一点童话，甚至带一点神话。你有没有发现，诗歌里面写的东西跟我们实际的经历有时候有一点差距，对不对？对不对？诗歌讲到荣耀，我们觉得好像我没有；诗歌讲到我们怎么得胜，我们好像没有。好。所以诗歌带一点童话，带一点神话，事实上他有点把不可能的说成可能。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唱诗歌的时候，那是一个神机跟自然交汇之处，那个是堕落的人类、俗途的人类跟永恒的神交汇之处。你要这样看诗歌的，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你应该像这样，看来不可能，看来我们还没有达成，而且是我们无力达成的救恩的光景，你还是把它唱出来吧，在吟唱当中把自己摆在那样的地步上，仿佛已经得着一样。这就是神把我们磨成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形状的方式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我十八岁的时候信主，那几年我想我也走得很好，读圣经，参与服事，事实上我也知道赞美。可是我信主大概六年以后，我遇见荣教士，第一次遇见有人把一个赞美的生活讲得那样淋漓尽致，那带给我很大的祝福。我们开始学习更多的赞美。你怎么样让你的生命充满了赞美呢？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你只要说：“耶稣，我赞美你。”再讲一遍：“耶稣，我赞美你。”然后再讲一遍：“耶稣，我赞美你。”最好你讲到觉得说继续讲下去有点无聊。当你觉得继续讲下去无聊的时候，就再讲下去。艺术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 你想要跨越那个界限，你一定要经历过这个。想一想我刚才告诉你的是很重要的神的智慧，追求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当我们连在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好像在夜间的时候，仍然在约伯记说的神使我们在夜间歌唱，那个时候主的自己才真实在我们生命中被尊崇，我们将要更多的失去我们的自觉，胜过我们的老我，而得回真实的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可以得着释放，可以得着医治，我们生命中可以更充满了神，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别人也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马丁路德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神的话语之外，最有能力的就是音乐。音乐是神的道以外，神所发明最有能力的事了。有许多诗歌可以帮助我们唱这个救恩的歌。记得哈，你不要唱的时候说这不是我的经验，所以就唱不出来，不要这样嘛，神话一点嘛，好不好？童话一点，那是神迹跟自然交汇之处，是神跟我们属土的人交汇之处。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